管理祝棚锦，我的回忆啊，传道祝棚锦就像一些传道说，这是一个完整神的救恩保护的一个永远的一个安息日。那这种永远的这种救恩永远的安息，就圣经上里面有什么样的根据啊？就是我们大家要好好的了解。有关于他谈到的这个，至少啊，他有谈到的就是四点，这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节日，是他们作为感恩来奉献的一个快乐的节。第二个，他谈到这个熟这个字，就是庆祝，就是要举办一个节庆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第三个，他谈到圣安息，事实上就是希伯来书说的一种安息日的安息。那安息日就是神的真正的安息，归进入到神里面的真正的安息，那肯定是进天国的意思，进天国了。好，那第四个，他谈到说这个是世代要遵守，不是只有在哪一个地方哪个时候。第五个，他特别谈到说这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让我们知道，好，他连我们出埃及来旷野里面的这个祝棚，这是纪念这样的一种救恩拯救的一个历史。也就是说，这种救恩是永远一直到他成就为止，那构成的祝棚节最重要的目的。简单讲，就是让我们认识神呐、认识神一定会来拯救保护到底，连我们到天国。那我们先来从旧约上来看这种说法，他已经有引用到以赛亚书第四章。那确实，以赛亚书的第四章，我们重新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到第四章他大概做了一个总结，把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他用一个总结式的，他从第一章里面他特别来讲到以色列人不认识神。什么叫做不认识神？第一章就来告诉他们说他们犯罪，然后在这种犯罪多受到神的刑罚还不会悔改。如果你今天你犯了罪，那神给你刑罚，他会说他用一种全身多病痛的要死，这样的状况还有在我们的土地荒凉到一个极点，连这个城他们都被人家焚烧了，田地里面都没有办法被耕了，外邦人都侵占他们，只有存最后一个叫耶路撒冷城，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因为他们呢像索多玛恶摩拉那样的罪恶。哎呀，一个神的一个选民，我们知道索多玛的这个日子是多么恶劣的，神要把他们除尽的这个日子，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会悔改，这叫不认识神。那第十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就在讲到说，可是他们在外面上来讲，他们呢也是在献祭守节期，这是第九十节到第十五节，我稍微把它念一下啊。他说啊，第十一节，我们先从第十一节看。亚威说：“你们所献上的许多祭日，祭物与我何异？”他说，他们在守节中会献很多祭物，可是他说这和我。本来这些祭物是要献给神，让神能够来享受的。神说：“我根本享受不到啊！你们献的这个祭物根本我享受不到，我根本对我没有意义啊！如果今天他有享用到的话，他当然才有才说：‘哎，我有价值啊！啊，我有价值啊！对我才有要求啊！’啊，伊讲没有，没有。”那底下都在讲到说，这一些祭物、这一些血呢，神都不喜欢。那么十二节他又说：“你们来朝见我，那谁向你们讨这些？啊？ 这奇怪，神不是要叫人家去献祭来给他吗？神这里就说，那谁来向你们讨这些？那意思就是这个讨这个事，献祭不是神要向你们讨的，换过来讲，是你们要向神来求救，是你们要来向我讨的，不是我来向你们讨要的。献祭是你们有罪，你们该死，你们要向我来讨求救。我按那条哦，啊，今天我不是来向你们讨这些东西啊，那好似好像我要向你求救啊，不是啊，献祭不是神要向你们求救，哎，是你们向要我向我，使你们践踏我的怨语呢？谁向你们讨这一些献祭的东西？难道呢，叫你们来践踏我的这个怨？还有践踏？吞大哈，吞大我们了解了。吞大说把这一个圣洁的好的东西呢，那么把它践踏。那意思是什么？把它变成平地哈，啊，侮辱它，把它变成平地。是非常圣洁的这些东西，结果好像军队一样进来，用马把它整个把它踏平，踏到全部毁坏，用这语句来说，谁向你们讨这些呢？啊，神认为你们是在践踏我，就是侮辱我的意思，践踏有侮辱的意思。那怎么一个献祭本来是尊荣神的事情？说这些献祭变成一种向神来践踏、侮辱他的事情。再来讲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无的供物。他这里说，这种践踏是一种虚无的供物，供物就是他们现在本来供物就是表示尊敬，他现在这些供尊敬是虚假的。好，我再讲一遍喽，他们的聚会，他们的所作。虚假、虚浮、空空的，不是真的。那本命的献祭怎么是空空的呢？这个就是意义的表现。神知道他们的内心是虚假、虚浮。香瓶是我厌恶的，哦，他们的那些香啊，神认为说，哦，很臭。香本来很香啊，神闻起来很臭，哎。再又说了，日子哈，月朔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为什么？底下说了，作罪孽，又所言所会。说一方面你去做坏事情，然后一方面就看起来好像很严肃的这样的来到神面前，啊，很恭敬。那你在干什么？你一方面去做坏事情，作罪孽，哎。违背我的立法，一方面你又来后好像来守了这样的一个严肃会，就是说月朔安息这种大会，他们不能容忍，哦，你们的月朔和节气我心里很恶啊，我都以为麻烦啊。好，不要来惹我就好。神的意思怎么就说嘛，你们那么越来越越这么多的多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哦，实在来惹麻烦心。一个做父母的人，他对他的儿女来到他面前，他不是很高兴吗？哦哦，我的儿女怎么常常来到我的边，来这边跟你们 来说说话，然后跟我来，拿东西给我们，他到底有没有很高兴？有没有点臭脸的样子？他为什么会臭脸？他说呢，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举手祷告他都不听的。哎，啊！你们多多祷告，我不听。底下说的最后一句，你们的手多满了杀人的血，手都是血，杀人的血，然后拿这一个杀人的血来向神祭祀。我看到了，我想，你用这样的脏的血来向我祷告，举手，举手就祷告。所以他整个是在告诉我们， 见献祭所结起最重要的目的在干嘛？就是要去行善，不要再犯罪。献祭守节是不要再去犯罪了啦。你们如果再继续犯罪，那么你们来守节期，然后来献祭，这种事情神会很厌恶。神认为你们是在惹麻烦，所以先知就告诉他们十六章：你们要洗濯，要自洁，从我的面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被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啊，这些等等等，简单两句话，就是说你们要除恶，要真正的去除恶，不要再做坏事了。啊，积极的干嘛呢？就是要去做好事情，帮助人家。可是他们这两个都没有在做，然后他们来献祭来守节。好，我用第一章来解释，是要告诉你我们今天守这个节干嘛呢？千万要记住，神当然欢喜我们来这边跟他祷告，来唱诗，来聚会，这当然他是最喜欢的。可是如果只有这个而换了以色列人说的还在作恶，不守神的律法，也不行善，去碰触人家，主持公义，那这样的守节好行。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神这些要我们去做的这些事情，公义的、行善的、爱的这种事情，好，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来聚会、来祷告、来赞美神，那懂吗？好，那就朱鹏姐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的一种意义，就是当我们在献祭讨救的时候，当我们在谈到所谓的这一个祝棚这样的一种重要的一个节日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盼望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得救的一个帮助者，不断的你跟他同行，透过这样的帮助者，你能够来遵循神说的这种善，而不要去做那些恶。因此从第一章的之后，他会特别谈到第二章的这个末后的这个日子。那么这个末的这个日子他在讲什么呢？他谈到亚威的殿山超过主山，那么呢很多的人、很多的人民都要前往。第三节谈到许多的国的人民，表示外国人也来，外国人也会来到这个圣山，那么也要来奔亚威神的殿。哎，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神会把他的道教导这些人。那么为什么？因为这个训教导的话呢，会出于西安。那么这位神他要在列国中行审判，就是主持公义，列国就是他在外邦国当中，他为许多国里面去断定是非，然后成就和平。底下说的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等等，这是和平，有公义有和平。谁要来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跟第一章的那一种没有公义啦、没有和平啦，完全相反。那么亚威神在末后的那个日子要来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就要从这边来看到第十二章的后半段，谈到当说以色列人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手腕，都完全以他们自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很自
高。
在当时候，以赛亚书，我们了解以赛亚书的背景是当时候的南国的乌利亚。乌利亚是一个复兴的一个以色犹太的这一个民族的一个王，他很强盛，他收回了一些失地。可是这个王，在他非常强盛的时候呢，他做一个很大的恶事，就是他很骄傲，他成为祭司，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要当祭司，要来敬拜神。也就是说，一个王，他也要做大祭司，哦，太骄傲了，哎，他不好好做，他要做一个神，代表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祭司，做神。透过一个祭司说：“你不可以进去这种事情，绝对不可以进去。”他硬要进去，结果他全身长大麻风，他吓死了。那种圣殿怎么可以跑进去？结果他变成大麻风，被赶出来。再来就是说，最后一个王叫做西西家王。哦，我们知道西西家王也是非常热心的。如果就宗教的节气来讲，他很热心。可是一定要了解，这些外面的这个东西，王可以做，只要他愿意做，那神也让他做。可是以赛亚书对于西西家王所做的有关于这一些献祭的事情，他直接的把这个献祭守节的热心的这件事情，他告诉我，真正重要的改革，不是这一时的哦宗教性的这种节气。献祭等等，这些一时的，你真正的一面实际的生活有没有？以做一个王来讲，你是行公义，真的去行怜悯，真的去行一个真正的救赎的工作，你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我们要了解，先知书重点就放在这里，因为这些王，无论是乌西亚王，甚至于连西西家王，都很骄傲。骄傲，很奇怪，就是很骄傲，就是他在那时候他有一个病快要死了，他求神，神让他好了，他病好之后呢，没有归荣耀给神哦，他竟然把他自己的所有的最好的东西非常骄傲的呈现给当时候的所谓的巴比伦王，先知来责备他，这种骄傲东西给那个王，那个王将来一定要毁灭你，把你们的后裔掳到他们的家里去。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说今天的这一个世界上的王，包括以色列的王，这种王的制度，他会带领以色列，因此他的强盛骄傲的不得了。我们今天来看以色列，以色列他们现在的制度虽然看起来是民主制度，但是他们的那一个王，他们的这个王是在这种民族的这个制度底下，他们成立了一个对外结交所谓的最大的国，就是美国。然后呢，欺压谁呢？欺压他今天他所住的这一个以色列，当初的阿拉伯人，他没有按照公义好好来对待，他反而用压榨，不断的压榨，他不会对他们好脸色，他对其他的国家呢也是一样的。以色列的国对现在的我们今天所说的神圣经里面说的那个以色列，他是两回事。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要回归所谓的西安，回归所谓的以色列，他们要善待以色列，他们认为以前我们外邦人对你很不好，现在我们要对你好。我跟你讲，如果这种回归西安对以色列好的，没有建立在以利华的一个基础上，我认为你是帮助他作恶。我为什么这样严肃的讲这种事情？因为圣经上是告诉我们，以色列如果他们没有像以撒说的这样真正的悔改，他们不可能得到利华 应许的福气来到。我们看看他们今天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传道说的，他们大部分并不信，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节期，他们不过是成为一个放假日去放纵，只有非常少数，而且这些少数的人呢，拒绝耶稣基督，并不信相信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还是在那一种被掳的状况，受咒诅的状况。虽然他们的政体好像外面是像一个国家，但是这是按照世俗的方式成立，跟以色列人他们的君王制度一样。因此这样的君王、这种制度、这个国家，只会带给以色列人更加的悲惨。我再讲一遍，如果真的要回归，一定是不是从王开始，不是从上面下来，而是所有的他们的这些选民按照以赛亚书所说的真正的悔改。而悔改一定要归入到第四章所说的到那日。第二节，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二节，刚才他已经有讲，亚威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贵，地上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显为荣华茂盛，足必以公义的脸和焚烧的脸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这是要干什么？这谈到神的那种公义的脸和焚烧的脸，把污秽洗掉的这种应许，还有底下说的那种祝棚节的那个祝棚的那一种保护洁净跟那个保护，要到那一个日。什么日子？同样的，在三十二章十五节，事实上他是在重复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以下书的三十二章，三十二章的第十五节。以下书是一个上下对对称结构的，所以我们来看它的对称。从第三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节，十五节到二十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回田，回田看如树木树林啊。这里的圣灵浇灌就是那个公义的灵。再来十六节，那是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住在回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所，平静的安歇所。但要将鞭跑打倒树林，城必前南拆北。你们在各水边撒种，放牧牛里的有福啦。你讲到的，这就要讲到另外一种圣灵的浇灌，才有公平，才有公义，才有平安，才有喜乐。因此保罗他特别讲到了神的国不再喝吃跟喝，因为吃喝跟献祭有关，这些吃喝的事情是外面的，真正的公义和平跟喜乐是在圣灵，也就是说必须要圣灵。因此我们要了解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一个祝棚节，他特别在约翰第七章特别他必须要记最后的那一个日里面，特别要起来讲到信他的人要受圣灵，因为只有受圣灵，他才有可能解决他肉体上的这一些不能做的，知道要做又做不到的这些事情。只有圣灵，也只有圣灵充满，你没有受圣灵充满，你没有得到这样的应许，公义不可能也来到，和平也来不到。因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是新约最重要的应许，而新约的这个应许需要他必须要对耶稣基督认识，他必须要跟从耶稣基督，他才能得到这一些应许。因此当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没有回到基督的救恩是不可能现的。而基督的救恩最重要的是他的死跟复活。为什么他要死跟复活？因为他要升天，他要求神赐圣灵给我们，所以赐圣灵给我们，这成为 他的死而复活升天的最重要的目的。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对圣灵的浇灌，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圣灵的浇灌要非常的这个注重。你虽然得到圣灵，你还得要继续不断的被他浇灌，被他充满，成为一个公义的焚烧的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来恢复神要我们去实现。我希望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有神的这个解了我们知道这些启示了，可是我们还缺钱。我说第一个嘛，光说住棚，我们今天要拿那个果树干嘛？我们要搭个棚，我们人数都不够，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人太少。为什么人太少？很可能是我们里面准备还不够，当然也有可能是时候没有到。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公义跟焚烧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没有那么久，没有那么累，我们还很多有所保留的，我们没有完全奉献，所以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得到那么大的强大的力量吸引人家来归主，这个都有可能。我今天大概交通到这里，明年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再讲第八条严肃的就是结束了。我希望我们下一次再讲的时候，你们能够注意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是节日，我们的意义跟目的。救恩一定会，但要达到救恩一定要回转归向神，不要把这样的一种救恩浪费掉了。